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一同的敬拜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尤其是在这个紧张的时间，那个疫情还没有看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谢谢诗歌班刚才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刚强，主的爱是怀抱我们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保罗的经验，他在各样的困难当中，他有难处，他求神挪去他的难处，但是神没有立刻这样子做，神只给他一个答案，我的恩典够你用。就在这个疫情紧张的时间，今天圣灵感动我带给大家的信息就是这句话，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刚强起来。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啊十二章。哎，为什么一开始就是第九节？应该是第七节才对啊。林后十二章七到十节。荧幕上已经打出来，我们一同来念。又惧怕这岂是甚诈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解释我上次求过主，照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了，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的求主把这根刺挪开。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呢？有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尝试去找出答案。有人说保罗是去的去传福音，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陷在会堂里面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犹太人他古谕之称啊，他骨肉之亲，攻击他，破坏他。在那个罗马书，他曾经这样子说，罗马书的第九章，他把他的心掏出来说，他说我大有忧愁，心里面常常的伤痛，为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愿受诅咒，甚至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就是说，我愿意我自己受苦，我愿意自己受罚，我也希望我的同胞信耶稣。但是我们看见，他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先起来攻击他的就是那些他的同胞。 他爱他的同胞，但是他的同胞对付他，所以有人说解根刺就是他的同胞的攻击。你心里面有难处，你有一些的困难跨不过去，你希望你的家里的人能够帮助你，但是他没有帮助你，甚至他攻击你。我相信你心里面的伤痛，你心的破碎，相比来讲，别人攻击你，你更愿意接受。但是当你的亲人攻击你的时候，不了解你的时候，讲你的坏话的时候，伤害你的时候，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很多人站不起来。也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不一定是他同胞的攻击，是他的刺，可能是他身体里面他的肉身有病。有人说因为他到各地去传福音，所以营养不足，睡眠不够，有 malaria 就是疟疾来攻击他。也有人说自从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呼叫他，有带光光照他以后，他的眼睛就受了伤害。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今天我们唱歌的歌，耶和华的心意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是爱我们的。但是的确，那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保罗是有眼睛的问题，可能他是一个学者啊，他读书读得太多了，看书看得太多了，眼神受了影响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有眼疾的问题呢？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告诉我们啊，他有眼睛的问题，十五节，因为他有眼睛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加拉太教会的会友说，我愿意把我的眼睛送给你。哦，保罗晓得他们的心意，就在这里感谢他们啊，你们甚至愿意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保罗心里面感动。我们在读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书的尾巴的时候，他这样子的提到十一节，请你看我亲手所写给你们的字，是可等的大，斗大的一个字。有人就说，因为他眼睛有问题了，所以呢，啊，他写字写得特别的大。很多人去研究保罗身上的那几根刺是什么呢？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不需要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是有一个事实的存在，有病痛，有困难，有障碍攻击他，成为好像一根刺常常对付他。我们也有很多人可能有胃病，吃饭的时候没什么，吃过一下子那个 exit 胃酸就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 exit 又涌出来了。当那个酸味啊很浓的时候，哇，要把你的喉咙啊 好像火烧一样，真的很难受。我不晓得这根刺的难受跟那个 H 胃酸的难受是不是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请问你有一根刺在你的身上，你觉得痛苦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办法去除掉它。所以我这里写，不管在你身上的，在保罗身上的那个刺是大刺小刺，是大病小病，是大难小难，总的来讲一定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那个困扰不是一时三刻的，是整天的在困扰你，让你觉得很痛苦，甚至到一个地步可能要摇动你的信心。在美国特别很多人有这个精神的忧郁症，这些精神忧郁症的人想不开，打电话找朋友，把他心里面的难处套出来。最近这一段日子，我们家就接到这样子的啊一些求救的电话，在他们的谈话里面，甚至他们说，我的信仰，我的力气都发不出来了，我觉得神距离我很远了。所以你不要小看这根刺，无论是大的小的，你不要小看这个病，无论是大的小的，你不要看困难，无论是大的小的，我们是尘土所造的，我们长期下去可能也受到信心的动摇。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就祷告祷告祷告，他多次的求神。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里说他三次的求神，每逢我讲到我都自己先受感动啊，这段经文是现在这个时刻所需要的。神啊，我这个星期就要讲解编的道，然后我就要去看一些解经书。老实讲，有时候解经书也没有新的亮光给我的，真的花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脚传道人呢，每个星期都有讲到，有时候一个星期讲几遍道，那尤其是自己都会有听来听去都是那些，所以总有一个渴望能够找一些新的材料给他们。老实讲，有时候找不到，看了五本书六本书我都忘了是哪一本书了，只有一本书说保罗是多次的祷告，不是三次。你为你的先生信主祷告效果了三十次没有？三十次，可能超过了三千次。保罗这样紧张的事情，让他困扰的事情，他怎么样只可以祷告三次呢？有一个解经家就说，这个文学上的一个呢expression。你们不要看单单是三的数字，其实它是不断的不断的长长的祷告。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他祷告，他多次的祷告，他不停的祷告，主耶稣给他什么的答案呢？ 从耶稣给他的答案我们就晓得，从保罗这样子写下来的啊，这个经验就晓得，原来主没有除去他这个刺、这个痛楚、这个困扰，主耶稣却是亲自的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今天我的讲道是以这一句话作为主题，但是我要完完全全的讲完第九节。第九节蛮长的啊，现在我先讲第一句：“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起码有几个意思。第一个，神的恩典是用之不缺啊，取之不尽的。那个列王记下十七啊、志向十七章告诉我们，亚夏王当以色列王的时候，因为他叛逆，他抵挡神，神就惩罚他，让国中没有雨水，没有雨水三年多。以利亚去告诉那个王帝说：“假若我不祷告，天就不会下雨。”现在呢，这个是天灾，是神的惩罚。那么在这个天灾引来的那个农作物就没有收成了，所以全国都很缺乏。我特别讲列王记记下的十七章，耶和华神吩咐那个以利亚说：“你躲到啊那个激烈的溪旁啊啊溪旁溪水旁，我按时候为把食物供给你。”他就派那个乌鸦，神派乌鸦早晚把食物送到他的面前。再到一个时间，神又对以利亚说：“你要到那个示顿撒拉发的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寡妇，你要住在那个寡妇的家，他要供养你。”他去了，以利亚就凭信心去了。他要找的那个寡妇不是 Warren Buffett 那么有钱的，是很穷的一个家庭。他向那个妇人要饼，妇人就说：“我家里面只有一把面，瓶里面只有一点点的油，既然你要，我就为你做。”吃过以后没有了，死就死吧。那个妇人，那个穷的妇人，非常缺乏的妇人，还有个儿子，他这样子爱心，两个人都有信心，以利亚有信心，寡妇也有信心，上帝的神迹就出现了。他的那把面用之不缺，他瓶里面的油也没有短小。各位，在圣经里面记载神有奇妙的供应。其实你想一下，当你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你离开了家人，你也晓得台币万 美金，那个人民币万美金不划算的，哇，这边的东西贵得很厉害，但是你还要来，为着要寻找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啊那个前途出路，你要来。现在回想一下，神有没有让你闹穷呢？有没有把你丢弃呢？虽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相信他，天上的父神是怎么样的呢？他会随时的供应，他的供应是用不完的，最重要的，他的供应是按时间的。他晓得那个时候你有某一种的需要，在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你有别的需要，他就按时供应你，我们无需忧虑。更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建仓库来收藏。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做生意很成功的人，他那一年的收入很多，那一年的收藏很多，于是他必须要建更多的仓库来收藏他的那个财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晓得神有随时的供应。我现在要举出出埃及记16:16跟19:20，在旷野的路上，他们没有吃的，或者不够吃，或者他们觉得不好吃，因为在埃及的那个很好吃啊。那么他们在埋怨神的时候，神听到了，神就对摩西讲，然后请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藏起来，各拿一俄每尔。神要从天上赐下天粮给他们，神说我要给一些你们从来没吃过的东西给你啊，你们每个人的胃口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按照你们的饭量，也按着帐篷里面的人数，就是你家庭里面的人数起来收拾。好了，神的话，神的供应就出现了。第二天，他们就起来收拾神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的食物。他们尝过以后，哎呀，味道很不一样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彼此的对问，问这是什么？就是玛拿。天赐玛拿，玛拿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解释什么？原来神的恩典，神的供应是随时随在的。我们捡了，我们领受了，我们也不晓得解释什么，真的奇妙 ，marvelous。好了，每天都捡，每天的放啊分量，神透过摩西来颁布十诫，其中一诫 你们要守安息日，啊，要把那一天分别为圣。所以安息日那天你们不能够去捡，神也没有从天上降下那些玛拿，在安息日的前面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的星期五，他们周围要捡两份，在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啊，一二三四那些日子里面，有人贪心哦，有人多捡哦，有什么结果啊？我们一同来读十九节到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多捡，他们贪心，他们收藏起来啊，放在仓库里面的，有什么结果？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 便向他们发怒。摩西为什么向他们发怒呢？因为他们不听教，不听神的话，神已经老早讲你不要收藏。各位，基督徒要过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得过的，我们的神是每一天按时供应我们的。耶稣在登山宝训这样子讲，新约的时代，恩典的化身耶稣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约翰跟随耶稣，他明白过来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把恩典跟真理的道带到人间。耶稣基督就是恩典的化身，就是真理的化身。耶稣自己讲的这个道，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幸于饮食吗？身体不幸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不是我发明出来啊，说不要建仓库来积存。无论是旧约的例子，我只是耶稣登山的宝训，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我们。神丰富的恩典还有什么意思呢？神的恩典为什么是足够的？因为是多样性的，很丰富的，能够应付各样的困难，释放白面来的难处，只要靠着主就能够得胜有余了。保罗他经历了，今天我们是讲保罗的那个经历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所讲的第七节第九节第十节都是保罗的经历吗？他还有什么经历呢？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三十七节，他在唱歌，他是用一个问题带出了啊，一个凯歌，信你的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牺牲肉体吗？是危险吗？是 道见吗？这一切都出现在那个保罗的身上，但是他唱出赞美的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项已经得胜有余了。今天我们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后书十二章作为我们讲到的主题，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提到他记录下来，他告诉我们，我受很多的苦，多次的被下在监牢里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打五次，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船外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头。他又讲，我很多次的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渡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我刚才讲过了，就是他同胞的危险攻击，还有外邦人的危险，就是外邦人的攻击，城里面的危险啊，旷野里面的危险，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你看，很多很多的危险，他逃都没办法逃，城外也有，城内也有，那个同族的，这是同胞的攻击他，也有外邦人的攻击他，他避无可避。但是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项都有余了。现在我们就好像落在这样的境况里面，避无可避了。西雅图失守了，那个 California declare emergency 啊，那个纽约好厉害啊！你有朋友在纽约吗？啊，你有听到他们啊告诉你很紧张吗？这两天说 Rockville， 我住在 Rockville， 马里兰州 Rockville 有三起的、三宗的、确认的那个肺炎的事情。各位，神的恩典是丰富的，神能够帮助我们应付不同的困难。今天你有法律的问题，你找律师；今天你有住屋的问题，你找住屋的律师，对不对？对，你找移民的律师没用的。你有版权 patent 的问题，你就要找那方面的律师。你有肿瘤科的病，你就要找肿瘤科的病的医生。某一个人有忧郁症、精神病，就要找精神科医生，他不可能找一个妇科医生，对不对？他不可能找一个婴儿科医生。哪有一个人，世界上哪有一个人能够应付那么多的多方面的困难呢？没有，只有全能的神。因为全世界看得见的东西跟看不见的东西，地上的东西、海底下的东西、与天上的、与太空以上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他能够控制。所以在这样子的好像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只有依靠神。我说我今天要讲完第九节，第九节耶稣说， 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下显得完全。为什么主耶稣没有挪去保罗的这根刺呢？为什么没有按照他所求的来答应他呢？原来神赐福给人，神赐恩典给人，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方式，他要让这根刺继续的在保罗的身上帮助他，看到他自己所有的，他过去一位了不起的，他一切的成就，在这个困难的境况底下，在这样子的疫情底下，都起不了作用的。我要提出来的，保罗的出身跟保罗的学问，在当代人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因为非常了不起，所以他有那个自高自大的本钱。我不是从 Ivy League 学校里面毕业的，我也不是一年赚1000万美金的，我哪有那个自高自大的本钱呢？保罗他有啊，他实实在在是有啊。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时间的缘故，允许我很快的读出来了。他说，别人可以夸口，我更可以夸我所有的。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人里面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律法，咒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咒日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有 credit 的，咒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有很多可以在人的面前夸口的，但是他说，只是他自从信了耶稣、服侍耶稣、经历耶稣以后，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就是对我没帮助的，解释是扯我后腿的。第八节说，不但如此 furthermore 他更走灵里面再走一步，他说，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的出身刚才腓立比书我所读出来的还没有提到，他是大树大学里面有名的一个老师加马列门下的名师出高徒，他到哪里去都受欢迎的，他到哪里去讲学都能够卖门票，叫卖力很高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撒旦、魔鬼就可以抓住这一些东西来攻击他。来，有人捧他的时候，他好像是喝醉酒一样，自我陶醉，自我提升，那个 ego 那个自我的膨胀，在这样子情况底下，他就很容易落在那个陷阱里面。保罗有很多的仇敌，当然他也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妒忌他的人，就会随时的为他暗暗的卸下网罗，神爱他，神要保护这个保罗，他允许这根刺留在他的身上，因为有提醒跟保护的作用。那根刺让保罗看见自己的有限，自己的不足，催逼他依靠那位大能的神，催逼他到神的面前汲取大能。我们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那个龟晓得自己的软弱，晓得自己的不足，所以他拼命的走啊，虽然走得慢，那步伐好像啊不能跨很远，但是他不停的很勤快的走。那个兔子靠着自己的那个本能跑得快的本能，他就轻看那个龟，他睡觉了，一睡懒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原来人的那个可以自夸的地方，同时也是他的软弱的地方。当人没有看到他软弱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冲冲冲，他就仗着他自己的那个权能，他自己的金钱，他的名誉，他的地位，去戏服别人。他没有想到天上有一位神，有一位公义的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感谢神有这根刺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以致我们可以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汲取他的大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撒玛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里没有说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懒惰，我们漫不经心，我们不出力，我们都要出力，但是不是靠自己的力，不是靠金钱的力，不是靠那个政治的力，也不是靠我们所读的书，我们所拿的学位。基督徒们啊，我们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真的，你有几个神学博士的学位有什么用？难道真的是你的讲道感动人是信耶稣吗？我们只是讲道是一个媒介， 那些人信耶稣是受了圣灵的感动，融化他，让他的心软化过来。神的仆人是靠神的能力做工，神的仆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能够收割，才能够有收成。我这样子提醒我自己，是神的恩典。这根刺流转了一般人对恩典跟苦难的认知。我们一般的认知是怎么样呢？跟神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神行奇事的那个方式不在于人的力量，不在于人多，不在于你的财物有多小。你看五个饼两个鱼，多卑微的那个数量，在手神的祝福底下，耶稣的祝福祷告底下，都成为丰富，成为神迹。原来神的恩典的丰富，神的作为的奇妙，能够把苦难变为恩典，软弱变为刚强。所以这根刺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为这根刺感恩，这根刺就是恩典。我们要改弯一下我们以前的那个 knowledge， 那个学问，那个认知。有一个日本的传道人牧师内川健三讲过这样子的话，或者写过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同来读。不是因为有患难才有恩典，而是因为有恩典才有患难。患难是手段，恩典是目的。那是以患难为开始，以恩典为终局。在人的思想里面啊，特别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啊，要去拜佛，要摇签啊，去拿一些的那个啊，过年的孝头缺具。我们避开患难，我们希望求祷，求到向上签。在人来讲，患难要逃避，我们追求福气恩典。但是这个传道人，日本的传道人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先后次序，我们的那个眼光。不是因为有患难，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去找恩典；有患难，那个时候我们去找出路，找救星。这是出路，救星，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原来因为先有恩典，恩典已经在了，万难出现，我们就不用慌，我们就不用气馁，不用惧怕。那么那个传道人，那日本传道人有没有讲错呢？啊，有时候我引用我看书看回来的一些啊短句，还是要证明的，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传道人，你下次不用找我来讲道了哈。你没有想到，我问你一件事：神要停罚当年的挪亚时代的那个世界， 要洪水，要泛滥，人要受这个刑罚。神已经预定有这样子的刑罚，这个是患难。在前神做了什么？在前神做了什么？在120年前洪水下来以前的120年前，他找到挪亚，他找到当时他眼中看为义人的挪亚，叫他传福音。一方面传福音，哎，洪水要来了，惩罚要来啊，你们要悔改啦。神已经预备恩典了，就是方舟了，神叫我去建造方舟了，所以他一边传道一边就开工了，做那个方舟。所以恩典在前，万难在后。有了恩典，后来的万难算不得什么，凡事只要信靠神，都以恩典为终局。这个世界顶撞神，不信神，神竟然差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救恩方舟那个预表就在耶稣身上完成了。所以今天没有错，我们遇到的困难很大，现在是 pandemic 的，全世界的面对这个疫情，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他的恩典，我们也以这个恩典这个平安分享给别人。我们同心祷告。主啊，当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呼天抢地，我们把那个困难放大了，以致我们好像要丧命一样。想到主耶稣跟门徒在小船上遇到风暴的时候，门徒也是这样子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难道你不管吗？主啊，今天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你恩典的奇妙。原来患难那根刺还没有发生以前，你已经铺了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足够的恩典，足够的能力。只不过我们太愚蠢了，我们还是仗着我们的财力，我们的学问，我们人的力气来挣扎，怪不得我们要沉下去。主耶稣看到门徒的船，有一次他看到，他在山上看到，他祷告完了以后，看到远处门徒的船快要沉下去了，在风暴当中给吞噬了。耶稣走在海面上，他要扶起那个快要沉下去的那个彼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现在我们不再挣扎，我们不再依靠我们的学历跟医学的常识，我们要关起门来，要进行，要祷告。 仇主四下怜悯，早点把那个疫情解除。主啊，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不能够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死亡的威胁，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你的意念就是吃平安的意念。求主今天就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一份平安的恩典，得救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